中共政坛再现怪象，四中全会要办两件大事，江西工业园排污威胁百姓生命，澳洲民运人士推出八九六四纪念酒，成雷披露仇中经历，揭中共精神迫害，菲律宾欧盟联手抗共，建立国防安全对话。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例会莫名中断之后，6月3号再出现新的反常信号。有分析认为，中共20届四中全会将出现两个重要程序，就在5月最后几日，美国对中共连出重拳，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开始加强力度，吊销中国学生签证，川普怒指中共违反协议，准备调高关税等等。按惯例，中共会在政治局月度会议上讨论中美关系问题，但直到6月3号官方媒体版面上都没有出现政治局召开5月例会的报道，这个已经是罕见的反常。更奇怪的是，6月2号、3号连续两日，习近平的名字索性从人民日报头版彻底消失了。网络上不少人表示惊讶，议论说不单只是头版头条，整个头版每篇文章里面亦没有习近平的名字，更不要讲相片了，这个太不寻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前军委主席许其亮猝逝亦被认为是一大反常。自媒体人鲁登在直播中讲，他收到消息许其亮并不是自然病逝，是张友侠通过军队情报部门精心策划谋害。许其亮曾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心腹，在习上台初期协助军队大清洗，为习巩固军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近期习近平眼睇军权旁落后，派许其亮频繁活动，试图联络军方高层推翻张友侠。不过张友侠在军队根基深厚，很快就收到消息并察觉习近平的意图，所以张友侠果断反击，对许其亮痛下杀手。外界估计廖将于今年召开的四中全会会令这场残酷内斗告一段落，估计习近平届时会落台。评论人士金涛柏暗在看中国撰文讲，基于一个可靠消息，习近平已经被内定落台，一场带有军事政变色彩的隐形政变正等待最后处理结果。不过如果宣布习近平的罪状，那基本是等于开启解体中共的罪幕，因为习近平其实是接盘中共的罪行。因为四中全会上中共高层可能会选择给习近平体面落台，例如习近平以患病为由自己提出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职务，这个将是四中全会头一个重要程序。下一个程序就是选出接盘侠，目前外界流传不同的接班人版本，金涛柏暗猜测和温家宝三观相近的汪洋被推出前台担任总书记可能性较大。有网络影片流出，5月29号晚上10点多，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化工厂再次排污，空气污染严重，飘散住异味，河流中飘住鱼和泡沫，居民食水受到严重污染。乐安河是长江流域鄱阳湖的支流，耀河的上游主流，东向西贯穿乐平全境，流经德兴西北部后，由明口镇带穿进入乐平，全长279公里，乐平县内主流长 83.2 公里，流域面积1944平方公里。之前民众亦曾多次举报有企业往乐安江排污水，上级部门落来检查后会停止排放几日，随后还会继续排放，亦有民众在网上呼吁，希望更多人关注。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讲，好像这些违规企业，如果他们真的要达标，就要花很多钱去整治环境， 咁为咗搵钱，佢哋宁愿唔理污染，亦都唔理会唔会害到人。咁样问题就嚟啦，政府点解会俾佢哋咁做呢？一嚟啲企业有交税，政府就当睇唔到，隻眼开隻眼闭；二系佢哋可以贿赂嗰啲上嚟查嘅官员，行下贿就搞掂。成本仲平过真系去处理污染问题，所以喺中国呢啲情况好普遍，可以话唔系净系一个地方一时出现，而系成日都咁。博主余猎齐哥今年五月中到乐平调查工业园区排污情况，佢喺影片中讲，闻到咗非常刺味嘅味道。厂区周围有好多村，离城区好近，工业园区同住宅区仅一河之隔。夜间排放嘅废气令到周边村民连窗门都唔敢开。有当地民众抱怨话，最近一段时间基本每日都能够闻到刺鼻嘅味道。仲有群众打算卖咗房屋。呢种工业污染唔单止影响咗居民嘅日常生活，更对佢哋嘅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有官方媒体报道称，景德镇市乐平生态环境局调查后，五月十七号发出调查结果话，发现吉祥化工同宏泽化工等七家企业存在废气超标排放现象，责令企业立即整顿改革。其中有五家企业被立案调查，两家企业自五月十八号零时起被勒令停产整顿。在中国好多嘢就是有钱就搞得掂，成日都讲花少少钱搞大件事。好多企业觉得贿赂的官员比真系搞好污染问题平好多。有时你真系肯认真去治理，唔走歪路，反而仲麻烦。你唔送礼俾官员，佢哋可能仲专门揾你嘅麻烦。乜嘢唔批生产许可，话你唔达标杀停你，样样都可以阻你做生意。咁样企业就宁愿俾钱走后门，然后揾啲钱就搞掂。污染空气，污染水，搞到成个地方都烂晒，佢哋都唔理。结果搞到出现咗好多所谓嘅癌症村。农田灌溉咗污染嘅水后，地都冇用，完全冇收成。村民饮咗嘅水之后，仲会生咗奇怪又严重嘅病，真系好惨。住喺江西乐平市礼林镇嘅居民方琪告诉大纪元话，工厂晚上偷偷排放，工业园区周边有好多居民，周围有好多村庄。村民得咗癌症噶好多，嗰啲毒气对身体肯定有影响噶。村民反对亦都冇用，工业园区而家仲喺度扩建。环境监测发现，乐安河水中有二十多种有害污染严重超标。沿岸八个乡镇几十万亩良田荒芜，并出现十多个癌症村。沿岸居民食水检测，热猛。碳胺浓度超标值分别为 7.4 倍、18.8 倍和 3.8 倍。村民大多患食道癌和肝癌。乐平工业园成立于2003年5月，是江西省30家重点工业园区之一。园区占地面积 1779.06 公顷，在共产党治下，其实都不是没有法律的。你上网查一下中共在环保方面的法例，数量一啲都不少，甚至可能不输其他国家。但问题是有法不依，只是拿来摆样，实际上就是走歪门邪道，做损人利己的事，还不会负什么责任。在一个正常社会，如果你做些事，政府一定会罚你钱，甚至叫你赔晒所有损失。搞到这样就要你负责整翻好，冇人够胆乱嚟。但喺中国就唔同，有后台有途径，犯法都可以冇事，搞到受苦嘅反而系普通市民。观众朋友，乐平工业园区排污问题可唔可以解决呢？请参与讨论。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同多酚，抗氧化能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 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在六四事件36周年的同时，澳洲墨尔本举行了八九六四纪念白酒新闻发布会，活动由澳洲民运人士高健及反共网红民主新青年召集人蒋望正共同举行。这款纪念白酒由参加过上海白纸运动的民主新青年核心成员小张酿制而成。小张的祖父一直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茅台镇，有酿酒的经验。他获得了澳洲的酿酒准证，并趁着八九六四36周年前往推出自己酿制的酒。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讲，今年纪念六四运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士并不是六四那一代的人，80后、90后还有00后对六四当年的情况是后来出国才知道的，而且你看他们的诉求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当年要同共产党谈判，要将共产党当成一个上访对象去同中共谈判，做法完全不一样。他们已经是要解体中共，要打倒共产党，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讲明中共的民主运动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你不解决中共，你就没办法在中国实现民主。发布会上，蒋望正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一款纪念酒的推出，更是一场精神集结，不为商业酿酒，而是为历史举杯，不为饮酒本身，而为记忆而饮。高健介绍讲，酒标的设计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化，一款酒标描绘中国天安门的古典建筑，象征事件发生地和压制政权，另一款则呈现澳洲的乌鲁鲁巨岩袋鼠与疫苗，象征自由的土地和多元文化，寓意着信念如烈酒般炽热，历史如酒体般厚重，每一次碰杯都是向良知的一次致敬。一位与会人士表示，当中国境内仍对六四保持高度封锁时，这样的公开纪念不单止重要，而且是一种最温和但是最坚定的反抗。临近六四，中国各地再度进入全面维稳状态，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警力密布，所有进出人员都需接受身份证检查。六四的精神是传承下来的，只不过在中共直接控制的严酷的环境下，不可能像海外这样进行公开的集会去纪念六四，包括今日的香港。但是中国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这种努力是不可停止的。走向民主、回归自由的所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中华民族告别中共的党性、回归人性、回归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曾被中共以泄露国家机密囚禁三年的澳籍华裔记者成磊，首度公开披露被捕期间遭遇的酷刑和精神折磨。成磊在即将发售的回忆录中回顾讲，自己的罪行仅是提前几分钟向同事传送了一份政府新闻稿的重点内容。成磊原为中共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财经节目主播，不过2020年8月他被捕入狱，北京和堪培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正严重恶化，这个导致外界认为他是政治游戏中的一枚棋子。成磊先被禁锢于所谓的指定居所软禁设施中，在一个灯明火着的小房间里，他被逼每日一动不动地坐12个小时，连续几个月都是这样。成磊表示，虽然我不冷亦不挨饿，但那里彻底的精神折磨摧毁你的意志，不断施压， 要令你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要令到你绝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说，如果放出去回到国外，肯定要讲监狱中的情况，所以采用了更加阴毒的办法，就是不给你造成肉体的伤害。你出来都没伤，但是用精神迫害，这种精神迫害其实更厉害。人被困起身是一种惩罚，人是和动物不一样，失去自由，他这种心理是精神的迫害，一日不睡不喐12个钟，简直是精神折磨，完全不当人是人，讲什么人权都没用。中共就是这样，不按规矩出牌，整个政权就是无赖起家，靠恐吓、打压、压榨人民去维稳，讲到底根本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无赖政府。据澳洲新闻集团网站报道，盛磊仲透露，在长达数月的羁押期间，国家安全部不断审讯他，审问他是不是一直都秘密帮助中国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是不是试图渗透外交部，是不是收受了可疑的资金。他和外界完全隔绝，只被准许每月和澳洲外交官进行30分钟的简短视像通话，通话期间5名中共官员全程监视，确保他不会讲出任何所受的遭遇。如果你讲了任何不被允许的话，这次探视就会被取消，你可能会完全失去探视机会。被囚禁6个月后，他无奈地选择认罪，如果不认罪，刑期会更长，待遇亦会更差。盛磊在被中共禁锢了3年后，于2023年10月获释，返回澳洲。他形容登机立即如释重负。中共这种监狱，因为在那里本来中共独裁政权，平时对付老百姓已经不手软，他们封锁消息，掩盖住，不给外界知道真相。到了监狱，可以说独裁中的独裁，到了里头一个小警察，他好像有了生杀大权感，那一种权力给他那种感觉，所以他就肆无忌惮地用这种办法，在精神上要摧毁你。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6月2号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外长马纳罗会面。这次访问显示欧盟已将中共视为全球性战略挑战，正在寻求加深和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卡拉斯说，我们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包括海上安全安排和相关规则，所以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使用要挟手段。菲律宾和欧盟正式宣布，双方将建立安全和国防对话新机制，应付跨国安全挑战，反对中共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武力要挟。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